欢迎收听这集的内湖小罗汉汉汉汉汉 Podcast。 现在时间2024年4月21日，有一天的晚上快八点哦。这个重点事项先做一个通知，这个自从我多久啊，这个2月19号开始回来录这个 Podcast 之后呢，目前已经1、2、3、4、5、6几集啊，这一集应该第九还是第十集吧。所以呢，这个目前是以这原本是以这个每周更新的幅度在这个制作这个日薄西山的 Podcast 啊、哦，制作这个收听率不断下降的一个没什么前景的 Podcast。 那其实我上个月开始就在想说干，然后最近他妈的觉得没什么话可以讲，然后原本想说上个月要调整为这个两周更新一次，你懂吗？从周更改成双周更什么的。但是我当时就抱持着啊，不会啦，你知道吗？只要努力的继续支撑着自己，保持着这个每周更新的幅度，肯定是会有，你知道吗？想到什么好东西可以讲的。所以呢，我就再盯了一个月，然后发现干，真的没什么东西可以讲。所以呢，接下来这一集过后呢，下一集的 podcast 更新应该会在5月20号之类的吧。下一次更新是一个月后，我从今天开始要把它改为月更新的 podcast， 因为我这个人目前这个语言跟这个生活经历的确是贫乏到没什么东西可以讲的。对，不过你可能会觉得奇怪，你刚刚不是说两周更新一次吗？为什么你现在直接跨一大步到成月更呢？啊，我跟你讲，我就让我回答你这个。明明就没有人问我，但是我必须自问自答这个问题哈，因为呢，我这个人就是很任性嘛，就是他妈的我爽，应该是说我真的是上个月的月底我就觉得干，最近真的是没什么东西可以讲，所以我也当初的那个理念想说，好吧，那我讲一些内湖的趣闻好了，所以就改叫内湖小罗汉，好，就我发现其实在内湖更没有东西可以讲，哦，然后呢，我自己的日常生活呢，好像也没什么东西可以讲。然后呢，我表演呢，我虽然是讲我表演的东西啊，但是表演，就这样子嘛，对啊，你又没有去看 open mic， 你怎么知道我在讲什么？或者说，大部分人也不是那么 care， 我这个 open mic 的表现如何啊？所以我也是做一个自己的单纯的记录，是小的，对，不过这个重点就是。如果是以前的我，年轻的我的话，一定想啊，干，没有东西可以讲，我应该让自己生活更加有趣丰满啊，更加的刺激，更加的，你知道吗？让人觉得哎呦，你这个人活得好有趣哦，你这是一个有趣的灵魂之类的屁话哦。但是我现在呢，已经觉得，去他妈的，谁在乎那种鸟事啊？是不是？其实我真的觉得，越无聊的生活，才是越。你知道充实的生活，我必须老实跟各位这样讲。你知道，对，有时候我就在想，你知道我最近其实也蛮常在路上，不是最近，我一直都很喜欢在路上闲晃嘛，对啊。那有时候你在路上闲晃的时候，你经过一些老旧社区啊，那种巷子里比较窄的社区，你知道吗？或者是那种啊，其实很多地方都有这种社区啊，只要是那种老房子的区域，那种巷子很窄，永春很多嘛。然后上个礼拜去新庄。那边闲晃的时候，其实也看到很多那种很窄的那种公寓，或者是大龙洞那一带，我相信也有啦，或者说，应该说整个台北市很多地方都是长这个样子。哦，我家那边可能比较少，因为内湖嘛，内湖好像算是比较开发比较晚嘛，对。但是台北市中心，尤其市中心哦，松山区以前也蛮多，但是松山区因为现在你知道，好像算是。我说的是北松山了，就是民生社区带的那个松山区， 基本上看不太到什么太紧密的那种房子，或者说他们那个一楼都会遮起来。但是如果你去我刚刚讲那些地方，什么永春啊，或者是什么新庄啊，有一些老旧比较旧的社区，你就会看到那种一楼的住家哦，就会有些老人家没事下午就坐在那边纳凉啊，坐在那种藤椅上面啊，不然就是在门口收衣服啊，在他们晒衣服，衣服晒在那个他家那个叫什么门口的那个铁的那个棚子下面的那种杆子啦，对啊，我家好像以前没有这种东西，但是你知道你也蛮常看到的，尤其是以前很多那种洗衣店、干洗店，他们会直接把衣服直接晒在那边，是蛮酷的。对，我记得我家我小时候住的地方有一个干洗店，都这样晒衣服。对，跟你收钱收，然后跟你收钱，然后跟你说，哎，我要帮你干洗哦，然后你知道帮你做一个那个烘干的动作，结果他只是丢到太阳底下做一个烘干。不过仔细想想，太阳底下的烘干的衣服的确好像比烘衣机烘干的还要更好一点。就我个人观点呢、啊，因为我觉得你知道吗，太阳能、紫外线啊。就很酷嘛，就是杀菌之类的，虽然衣服会褪色什么，但是你知道谁在乎这种事情，对不对？杀菌第一嘛，对不对？好看第二，这是我的人生的那个准则、哦、你可以记起来。对，我在对空气讲话，我不知道谁会记起来，但是呢，你如果经过那种很老旧的社区，你去看很多老人家坐在门口，或者是说他们不要坐在门口，你那种吃完晚餐的时段七八点，因为老人家很早吃饭，五六可能五六点他们就吃饱了，所以你大概七八点在路上闲晃，你知道吗？天空有点，你知道，刚过黄昏，太阳已经下山，月亮正要升起，天空有点深深蓝的那种，但是又不是到完全的全黑的那种，也不是像午夜那种一片极尽的黑，而是还有点天光的那种深蓝色。你走在台北市的某一个老旧公寓的那个巷弄里，然后你也不知道你在什么路上，因为它已经是从不知道什么。什么小人什么什么什么鬼的街道已经变成巷弄，然后又变成你知道吗，几弄之几的那种，你也不知道你在哪里的地方，然后就在那边走走走走，你突然经过一个一楼的那个家的那个门口，你也不知道他是谁，然后他也不知道你是谁，但是他的门口虽然说外面有隔着一层纱窗跟一些那种你知道若有似无的那种铁窗，但是你还是可以清楚看到里面有个阿伯正在看电视啊，看得正不亦乐乎、哦、然后呢他看也不是什么有趣的节目，然后那个阿伯脸上也没有什么特别让人觉得很兴奋的表情，他就是这样静静的坐在那边看那个节目、哦、然后那天就这样经过那个地方，人家说哦，原来那个阿伯你知道吗，就这样过他的生活，然后你再过一个月回去发现干那个阿伯还是一样坐在那个地方看着一样的电视节目，可能是新闻台或者是什么戏说台湾之类的那种三立台湾台之类的节目，但是他就是一样，你知道，可能衣服也没换，发型也差不多，脸上的那个、啊、有点疲惫但是又很安详的表情也是一样的，然后一样静静的坐在那边看着他的节目，结果你再过一年再过三年一样经过那个地方，你就会看到那个阿伯，你也不是每天经过，你就是偶尔经过啊，你也不是刻意要经过，但是你走那边比较快，所以你就经过那个地方、哦、但是你看到一样的人，一样的阿伯，一样的地点，一样的神情，坐在那个地方看着一样的电视，你就想说 OK 阿伯，你的生活是不是很无聊、啊、不如你来开一个 podcast 跟我讲日子过得怎么样好了，然后那阿伯会跟你说干，然后每天都是在这边过一样的事情啊，吃饱睡，睡饱吃，然后想拉屎就棒晒啊，想尿尿就去尿啊，没事出去路上闲晃，衣服脏了就去洗啊，孙子来了就摸，是不是摸头我要吃糖果啊，那不然其他时间在那边度孤啊，然后呢阿伯说，阿伯你平常什么兴趣吗，我说没有啊，这里要单戏啦啊，阿伯戏啦，哎呀哎呀，然后可能没事他开一罐台啤来喝之类的，你知道吗，我觉得那阿伯才是生活的帝王 OK， 那种已经七八十岁然后悠悠闲闲坐在他的那种小藤椅上面那种，或是他的那种木头的，我也不知道那种深木头色的椅子，然后前面放一排的那种紫砂壶泡茶那种茶具，然后前面看着也不用太大的电视，大概就是四五十寸的那种，然后一斤一幕，然后坐在里面，电视放在那种很 古色古香的那种电视柜上面啊、哦，旁边可能还一排一排的放茶具或者是一些高粱酒的地方的东西哦，然后那个纱窗这样子若隐若现，然后他们头上打着死白的日光灯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老人家都喜欢用死白的日光灯管，他们好像不会用其他颜色的东西。对，然后那个空间，你这样不经意的经过台北市的这种老旧房舍的这种一楼的这种老阿伯的住户的房间，你就说干妈的，这才是过生活嘛，是不是？你知道大部分人的生活应该都蛮无聊的，对。其实大部分人的生活应该都没什么好讲。你就问你朋友，你有问过你朋友最近在干嘛吗？他会怎么回答你？啊，没干嘛，就一样啊，上班、睡觉，啊，等着啊领钱、缴卡债啊，然后上网买东西、乱买东西，然后就这样啊，跟你们吃饭啊，不然嘞，不然怎样啊？能怎样？是不是？你朋友可能过的日子也差不多无聊啊。其实讲实在话，如果我朋友问我最近在干嘛，我也跟他说。没啊，没干嘛，一样啊，差不多啊。比较单细啦。对。不过其实每个人活在这世界上都在等死吧。有谁可以逆转这种你知道吗，死亡终将到来这种，这也不是审判，这个就是世界的那个自然大自然定理嘛。所以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对啊。这就是所谓的平安就是福啦。对。所以呢，我决定效法那个阿伯，你知道吗？以后那个阿伯如果真的有一天有一个那种住在台北市老公寓一楼，然后我也不知道什么，他门都不关起来啊，可能是因为那样风才会进来，对，应该是因为这样，然后纱窗会关着，所以他也不看，不怕人家看的、啊，对啊，反正你看就看啊，反正我就是一个死老头子坐在这边看电视，你要看什么，对不对？对啊，不过就算那个老头子边看电视边看戏说台湾边靠枪，我大概也不会，我大概也不会想，我大概也不觉得有什么。值得坐在那边看的人的必要性了、啊，对啊，对，对啊，蛮酷的。或者是说，那个阿伯后面还有个神明桌，你知道吗？好像蛮多人后面有个神明桌之类的，对啊。大部分的日子应该都过得蛮清闲，然后蛮平淡的。再举个例子啊，我记得有一次好像，干那什么时候啊？反正我以前还是跟我室友住的时候，我们有一次去那个，应该是朝林古道吧。还是什么古道，我也忘记了，还是反正要会走到宜兰那个古道，在宜兰跟新北市的那个边界地带。哎、欸，那是贡寮还是芙蓉？从哪边开始？我有点忘记了，反正应该是草岭吧。对啊，上面有很多芒草那个啦。然后那一阵子很多网美会，你知道吗？穿着很短的那种上衣，然后很紧的裤子去山上拍照，然后你都会想说，干，妈的！啊，当网美是不会被蚊子咬，是不是？还是怎样？就是为什么他们上山可以不用穿长裤跟长袖，那我们这些其他的傻逼就要穿长裤跟长袖上山，对不对？但是后来发现他们只是想拍照，他们也不是那么在乎那么多东西，对啊。或者是说，只要 IG 上面的图片有人看他，你叫他站在清水断崖下面拍照，他可能都愿意吧。所以，反正去走那个，我跟我那个室友那时候去走那个。那个古道，然后走了半天，我们走蛮久，我们从头走到尾哦，就是从新北走到宜兰，然后到宜兰的时候，因为我们很早出发，所以我们到宜兰的时候差不多下午，或者是说接近太阳下，应该还没太阳下山，应该还因为时候还有点热，所以我们就在那边那个地方闲晃。我记得走下去是一个，我忘记那地方叫什么，好像是一个渔港吧，反正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那个小镇嘛，然后那边有一个火车站，但是那个火车站。车子也是很少，就区间车之类的，好像自强是不会停那里的。对，然后那边还旁边有个庙，我记得那旁边有个庙、哦、那个庙、欸、我记得蛮不错，因为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那个庙刚好不知道是在拜什么天公还是拜谁，那时候有发东西吃，我那时候跟我朋友拿了好几碗面线出来那边吃，然后我们觉得干好爽啊，对对啊，天气很好，看着大海，然后坐在庙旁边，然后狂吃面线、哦、或者是油饭，然后再喝着，你知道吗？面前的，你知道吗？饮水机的冰开水，对不对？他妈的，那你刚爬完一座不知名的奇怪的步道、哦、然后坐在那边爬完步道，你还有面前的东西可以吃，还有什么好嫌弃的呢？是不是？然后我们好像吃完吧。啊，吃归吃啦，但是喝水跟会喝水，但是我们其实觉得干好像可以来吃个冰，你知道吗？来吃个冰来爽一下， 但是呢，我们就在那个庙里面看半天，发现盖庙这边好像没有人在发冰哦，就是他们好像发油饭跟发面线，或者是有一些热茶什么的。但是，很显然他是不会发一碗八宝冰或是红豆牛奶冰给路边经过的这个乡客的哈、哦。所以呢，我那场的干怎么没有啊？就是，所以我们就在那个渔港那个，反正就是长林古道出口那个地方开始闲晃，开始找店家。就我跟你讲，那边好像距离要很远才会有一间 7-11 还是全家之类的那种店家，所以我们当时就觉得干靠北啊，算了，然后算了，不然我们就然后坐车回台北再吃嘛，是不是？但是呢，我们不知道好像走到哪里，好像走到火车站正对面的时候，突然发现，干这边有个很小的那种杂货店，你知道？很小间的那种，就是暗暗的杂货店。然后呢，我们就想说，干靠北，居然有杂货店，然后我们就进去那个杂货店，然后人家那个杂货店里面就放很多零食啊，放很多以前小时候吃的那种糖果啊，那种看起来就是用很多红色色素、黄色色素6号、7号、8号做成的东西啊，但是你小时候觉得很好吃啊，不然就是那种什么肉质，你知道吗？那种红到有点像是玫瑰那种颜色的那种肉卷，还是什么奇怪的东西，或者是那种奇特的棒棒糖什么的。啊、当然，里面也有卖一些冰棒啊，那种可以那种，你知道那种长得有点像保险套，有点像双节棍的那种冰棒、啊、小时候都很喜欢吃那个，你知道把头咬掉之后，你可以不停地吸那个鬼东西。对，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冰棒的设计的确是让人觉得有一点不太妥当。刚好很多小朋友在那边吸一个这样奇特的东西，而且是狂吸，因为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冰他妈该死的。就是你不用力吸，没办法把里面的那个冰跟果汁给吸出来，所以你就看到很多小朋友在那边疯狂的吸到两颊，脸颊都凹下去，然后再吸一个长得像保险套的、然后如果你吃的是葡萄口味的话，那个看起来远远看又是一个葡萄色的东西，所以讲起来是蛮变态的。但是反正小时候不管吧，就吃那个东西。那间早点有卖那个玩意儿啊，但我好像没买，我后来好像忘记我还喝什么了，还是吃什么。哦，后来是吃乐事跟配一罐苏跑还是什么的，我也忘记了。对，结果后来我也没吃冰，让我朋友吃冰了。然后呢，那个店里面没有其他人，那边就有一个人在顾。然后那个人是一个超级老，那70-80岁的阿嬷吧，还是阿伯，我也不知道。反正他讲的台语我也听不太懂，但反正我们就装了好像很会讲台语嘛。然后跟他说阿伯，这，然后阿伯就很开心哦，这样多少钱？反正很便宜的价钱。然后我们就跟阿伯说，阿伯，那我们可以坐在前面吃啊？他说可以啊，前面有那个小板凳，你知道，我们就坐在那个板凳那边吃。然后我们坐下来开始吃我那个乐事跟那个可乐还是什么，还是苏跑之类的东西。之后呢，我们就往前看，发现妈，前面这个店的门口正对面就是一片大海哦，你可以看到整片海，你知道。你知道吗？海天一色，一片蓝的，然后中间就隔着大马路。大马路有时候会有那种车子啊、卡车经过，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在那边看，可能是因为地势比较高，就是你看到整片海。然后我们坐在那边看海，然后那个阿伯就站在门口，每次跟我们闲聊一下，然后就说啊，你们经过那个庙嘛？他讲台语啊，我记得他应该是这样讲啊，你有经过那些。反正没有个庙嘛，什么的，就跟我们闲聊，然后庙啊，对啊，庙啊，然后好像有祭典嘛，免钱的东西可以吃什么，然后对啊，说今天人比较多，对啊，不然平常好像不会有那么多人。然后说是啊，不过那每天都开啊，说对啊，不过说通常放假的时候开比较长啊，什么小的，然后就到讲了聊没多久啊，就进去里面继续，可能就去睡午觉嘛，或干嘛，我不知道他干嘛。然后我跟你讲，那个阿伯。如果你家开一个 podcast， 我跟你讲，大概每个礼拜都长得一模一样。哦，今天呢、哦，哦，有一个那个年轻人啊，来我们这边买，说要买什么，进来就跟我说要，一瓶沙士啊，然后，有那个 Airways 的、啊，戈贝希的。七星中弹啦、啊，我就跟他讲啊，那个沙士在冰箱里啊 ，Airways 我们在一起啊，那七星中弹我们没得买啦，哎呀，这个我们杂货店呢、欸，我们是 7-11 呢，哦，那个年轻人看起来就很不爽，但是他还是买了沙士哦，哎呀，就这样， 啊，这一集 Podcast 就到这边，这是我这礼拜遇过最有趣的客人哦，下礼拜见。然后下礼拜之后就叫今天哦，哦，有两个爬山的阿迪亚，哎呀，哎，刚去那个天宫庙那边吃东西啊，吃饱来我这边，哦，好像没吃饱，好像两个妖兽鬼一样啊，哦，又过来了这边，哦，吃什么乐事哦，哎呀，买那个酥跑，哦，那个酥跑好像放了快一年了，不过没关系啊，还没过期啊，哎呀，反正他喝了，看他那样子，哦，哎。反正脸色本来就不太好看的啦，那喝过期的酥跑可能也不会多难看啦，嘿啊，嘿，对啊，啊，他喝就喝，吃就吃，还跟我这个阿伯那边闲聊半天，不知道在那边冲啥吼，哎呀，就忝诶，想回去睡午觉都不行哦。好啦，这礼拜的 Podcast 就到这边啦，下礼拜见。嘿，啊，那再下一个礼拜哦，这礼拜的 podcast 哦，那，哦啊，这礼拜都熟客呢，没有什么好讲的。好啦，那我们下礼拜再见啦，谢谢各位。所以，如果是一个在那个渔港那边的杂货店的阿伯开了 podcast 的话，应该都是这个内容了。所以我觉得很棒啊，对啊。哎，其实你仔细想一想，如果你他妈住在渔港对面，然后你每天开门就看到海，然后你上面有个庙。然后定时会有一些乱七八糟，也不能说乱七八糟，反正就是爱爬山，但是你知道，距离那个 Seven Eleven 很远，所以他就过来随便买一些东西吃的那个年轻人，哦，那你这个阿伯开的这个杂货店，其实那个店一定是他自己啊，干，因为我不相信会有人特别跑到那个地方去租一个杂货店，开在一个鸟不生蛋的渔港旁边，那一定是他自己的嘛，对不对？所以他就。每天就开一个早上下午，哦，可能开到四五点，那太阳快下山就可以收起来，哦，然后可能一到三也不用开，或者是一到三那随便看他心情开，然后主要开五六日就好了，开假日就好了，然后就这样随便做，然后每天看着海，每天在店里面度孤，哦，然后有事没事就补一两瓶酥跑进去，哦，然后那些糖果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些乱七八糟糖果，那个感觉也不会坏嘛，对不对？因为小时候你看那些糖果，可能感觉那些店他们也没有换过里面的那个包装盒之类的东西，对。所以呢，我想跟大家讲的重点，只是我觉得这真正值得过的日子啊，就是这种很无聊，但实际上很悠闲的日子啊，是跟农夫一样嘛。农夫，你叫农夫开个 podcast， 要跟你讲什么啊，哦？今天呢，哦？这礼拜就种田啊，对啊，对啊，春天嘛，大家应该小时候看书有看过啊，春天就播种啊，那夏天就施肥嘛，是不是啊？除草啊，然后抓福寿螺啊，对啊，哦，对啊，就这样。那下礼拜，哎，这礼拜哦，干啊，现在还是春天啊，就是跟上礼拜一样啊，对啊，大家自己去听上礼拜发生什么事好了。然后再过下礼拜，现在还是春天呢，所以他大概要等到夏天的时候，真的是过了一季吧，多久？三个月的时候，哦，对哦，对，各位哦，不错，他的 slogan 是什么？哎，欢迎收听这一集的这个在地农夫哦，金 Happy Podcast 哦，我是林的朱麒麟哦，阿土伯。哦啊，这个 podcast 已经更新到现在已经第十集了齁。啊，前十集讲起来有点不好意思啊，就是第一集的内容第一个礼拜就给你们讲完了嘛，就播种嘛，哎呀，啊。那哦，就第一集到现在九集了，第十集第一集到现在已经过了九集了，我都跟大家讲齁，哦，这个播种齁，对啊。就是播嘛，哎呀，看你要弯腰插进去还是啊随便撒一撒，还是你知道，就是用机器撒，对啊，都差不多啦，对啊，其实不太一样啦，但是跟你们讲你又不懂，因为你他妈又不是农夫，哎呀，又不是我阿土伯，是不是？不过真的农夫也不会听这个 podcast 啊，可能忙着睡觉吧，跟找越南新娘，哎呀。啊，不过这礼拜不一样啊，这个特别齁，哦。 特别一集，这礼拜终于进入夏季了。哦，夏季要干嘛？除草吧。感觉我不知道夏季农耕要做什么。冬天要长啦，对啊，冬天也是蛮悠闲的。夏天啊，就假设就那个除草好了啊，夏天哦要除草哈，哎呀，然后那个土要松一松啦，对啊，就很棒啊，就很累啊，对啊，那么累还要再录这个 podcast， 就是大家对我这个这个小农，刚刚名字什么？小农种田金 happy 这个 podcast 啊，对啊，我也是想说跟大家传递一些知识啦，对啊。不过会做这个节目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农委会有补助啦，对啊，他跟我说啊，你想要继续拿老农补助的话要经营自媒体啦，对啊，所以我只好开这个 podcast 喔，对啊，啊我们也不太懂这些器材啦，这个麦克风看起来就前面就像一支软趴都里外的嘴都里外的嘴边看起来也是没啥松款喔，但是哎呀，这个刚好那个我台北的那个侄子下来喔，就来帮我弄一下这个 set up 啦，帮我 set 一下，我觉得好吧，哎，运动 set 好啊，我就录起来啊，就录起来，发现反响不错哈。这个有人来留言啦，对啊，录了十集，刚好有一个人留言，然后他留言说赞，所以我就想说哦，赞哦，好留，继续做，哎呀，刚好做一年，对啊，然后这个收成的稻米，刚好可以卖给你们，直接做一个产销结合，哎，是不是很跳？对不对？然后多卖几次，我就可以去找那个越南新娘了。干对，所以如果是农夫的 podcast， 应该是这样子啊，非常的非常不错。但如果真的有农夫的 podcast， 我还蛮想听的。干对，不过你们可能觉得我刚刚是虎小，但是我必须跟老师跟你讲，我的确不太懂农耕的那个过程，春天播种，我现在查一下，不要传递各位错误的知识。夏天问号，夏天耕耘，春播夏耕冬收，秋收冬藏。哦，对啦，所以夏天播种，那个春天播种，夏天长出来，你就要去松土嘛，然后维持啊，拔杂草。所以我讲的也没错嘛，对啊，是不是？应该是吧，对啊。我那时候好像很久以前有去回云林吧，干，那我妈那边就是，反正就我阿公阿妈那边的确以前是农夫啦，我阿公好像还可以真的可以拿老农津贴吧，因为毕竟在云林，干妈的住在云林那个地方，你真的不做农夫，好像没有什么其他工作可以做，除非你是在那个城镇里面之类的，对啊，那没有啦，如果你是住什么西罗湖尾的话，好像还蛮多那种做那种。那个粮食或者做一些贸易的，然后南北货好像蛮多的，对啊。那如果你是斗六斗南的话，可能有其他服务业可以做嘛。但是除了这几个地方之外，你大概大部分都是纯粹是务农吧。干妈的，我那个我那是我阿公老家吧，那边真的是方圆，这是眼睛看过去不是坟墓就是田，这是还有一些平，当然还有平房啦，对啊。真的很多坟墓，妈云林超多人喜欢土葬，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啊，反正就是那个样子啦，对啊。啊，如果你去那边问我那边的那个远房亲戚，好像有些奇怪的亲戚吧，你问他说，哎，他这个亲戚，那、你最近礼拜在干嘛？要不要录个 podcast？ 然后他跟你说啊，你想 podcast 想啊 ，podcast 是是要叫我去开车载你去爬爬灶是不？好吧，来啊，上车啊。Podcast， 我说没有啦，亲戚 ，Podcast 在迄个讲话啊，我说哦，讲话，我伫咧讲，咧讲话啊，别别讲啥，哦，无啦，亲戚，迄个就是提起一个麦克风啊，我提互你看，啊，说干，麦克风，我看亲像一支烂趴，你是当作我是。同志系咯，哎呀，哇，哎呦，你这个台北下来的，妈，我知道你台北人玩很大啦，但是我是你亲戚呢，哦，给我来这个提起亲像烂趴的物件，给我做性暗示啊，干爹，我们不是美国南方的那种白人呢，唔知迄个近亲相奸，干，在讲阿小，对啊。反正呢，我讲了半个小时， 只想跟大家讲，最近没什么东西可以讲，所以接下来我就月更。对，下个月过后再看啦，对啊，再看要继续月更还是双周更还是，像是那个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一样季更，就是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好像三个月还是四个月更新一次，一年四次的话，三个月更新一次，对对对，没错，三个月更新一次，那个就是如果我下次跟大家说我三个月才要更新一次，那这个就是开始做季更新、哦、那真的是农夫形态的更新、哦、那如果再下一次我就跟他说干不如就半年更新一次、哦、那就变半年报半年更新一次，如果再夸张一点的话那就是一年更新一次，然后、哦、一年更新一次的话说不定我下次是跟他见面的时候说哎、各位这个好久不见了、啊、相隔一年、哦、就是有点忙啊，对啊，所以没更新这个我生了一个小孩，对啊，跟大家打个招呼，哎，跟我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就一年更新一次的这些听众来讲话讲话，阿布达比穆罕默德这是我的小孩，阿布达比穆罕默德，我不知道会讲什么，耶对啊，一年更新一次，或者说也可以像村上春树的那个小说一样啊，不知道多久啊，两三年更新一次是不是？然后村上春树其实七八十岁了嘛，所以他每次更新你都要当最后一次，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消失。对，他虽然会跑步了，但是我不觉得他可以一路跑步跑到九十岁哈，我觉得也是蛮困难的。对，村上春树式的更新也是不错的。对，反正就大概这样子啊。这个日子，其实日子无聊，好像真的是，其实是一个福气，你知道吗？这个不是很多人那个外面春联都会写说什么平安就是福嘛，是不是？无事就是好事啊。好，那句话什么没什么什么没事，我忘记谁写。我那时候看到一个春联，然后好像就是反正他的意思就是说，完全没事就是一个好年之类的。然后我看了就觉得，干，其实蛮懂得生活的嘛，这个家伙，对啊。其实你仔细想想，为什么现在很多那种做网络节目，或者是不管是艺人啊，或者是什么网红之类的，他们真的是有时候为了产出内容，必须要不停的去做一些那种很那个叫什么，就是他们必须一直让自己生活很精彩，或者是很有趣，你知道？有时候想一想，也觉得以前会觉得，哎呦，真的那过日子真不错，但是有时候看久就觉得，哎，其实这样子，生活也是蛮。让人觉得有点躁动的感觉，你知道吗？因为妈，一般人生活其实也是蛮平淡无聊的，对啊，谁可以真的一直没事都一直有那么多刺激、有趣、新奇、好玩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但是你知道，如果你今天是做一个那种，就是要一直跟大家分享你的状况的人呢，然后你又是以生活很有趣闻名的人的话，那我干，你真的是最好一路有趣到你他妈死为止，不然的话，你真的是，你知道。没等你讲话可能是很痛苦的，不过呢很想我是没有这个神的顾虑的，所以这个我最近还干了什么，我最近没干什么好事，因为仔细想想最重要的重点是我真的没什么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不过其实很有趣的是表演的部分我倒是做的，我觉得最近做的还可以，虽然说我最近是跑 open mic 然后唱出去那个焦点嘛，那讲的也是普普通通啦，对啊，没有做特别好，但是做 stand up 做单口的那个刺激还是蛮不错的，而且单口有趣的事情是你每次表演因为你不会全部讲新的，你会讲一些旧的东西，所以说其实基本上你大概每一个礼拜你准备个三到五分钟的新的内容就已经很其实三到五分钟已经有点太多了，一般来讲一般的表演者可能除非你是要一直积极要练新的东西，不然的话一般来讲大部分都是新旧混合新旧混合，所以差不多三分钟内的新东西已经是很不错了，对啊，除非你试超多场那就另当别论，对啊，所以做单口的话那个刺激度倒是还是蛮不错的，尤其是可以遇到很多表演者就是蛮有趣的，像我这一个礼拜我有去讲，这礼拜去讲那个大可爱的主持的那个23周二的 open mic， 但是这礼拜讲有点绕赛，绕赛有点糟糕，原因是因为那个周二的 open mic 其实是大家自己自由报名的、哦、然后他每个礼拜会找一个压轴演员，然后因为那个礼拜主持大可爱，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每个礼拜都是固定他主持， 好像不是，好像轮流，因为我记得是好像嘉玉主持吧。那反正这礼拜是大可能，然后他大概三月底还是一月四月初的时候找我。啊、那时候我想说，哎、欸，最近反正我最近有表演嘛，然后最近也在练，所以应该可以。然后我就跟他说好啊，那我就去。结果呢，去了之后这礼拜就是 open mic 嘛，啊 open mic 就 open mic 嘛，对。但是毕竟我是压轴，照来讲我应该拿出最好的那个表演的那个内容出来才对的。但实际上呢，我这礼拜讲到一半呢，哦，发现这个前面呢，我面前大概所剩人不多的这个大概二十来位不到的观众了啊、哦，有一位先生打起了巨大的呵欠，然后那时候想到干他妈的，我他妈应该再多写五分钟的内容，是不是？我就可以直接转职成这个睡眠治疗师了，是不是？真是干他妈的，讲到真的是我讲到我看着他，然后他突然跟我打一个超大。而且那种超级久的哈欠，然后那时候想到干他妈的，妈的，真的是我真的是入错行了，是不是？其实我也没有入行了，我在讲什么东西？我真的是用错我的天分了，我真的去做睡眠治疗师，我应该杀翻了，我应该现在早就赚到已经财富自由了，是不是？是，对啊。那我这礼拜讲完了之后，还去跟大可来请益，明明就是他请我来压轴的。然后还跟他请意说，看，我觉得我讲的没有很好，为什么？我明明就是拿我之前练过的东西，然后他就跟我说没有啦，就是你可以有些地方可以调整，他给我一些不错的建议，你知道？不过我后来真的是，我真的觉得，干，人家请我来压轴，结果到最后我还是跟他来请意，问他一些你知道可以改进的东西什么的。不过啊，反正他人蛮好的，对，没有太跟我计较，对，跟我讲蛮多的，蛮受用的东西，对，我一直觉得蛮感恩的。不过真的是有时候表演烂也是一种。醍醐味啦，我只能这样讲。以前会觉得干烂好烂哦、喔，真的是好像死，好像死了，浪费生命什么的，对啊，出糗，对不对？妈，居然跟我们打呵欠，操你妈的，是不是？我应该把酒杯塞到你那个张大大的嘴巴里，操你妈的，看你至少跟我们打呵欠。对，我以前会有这种想法，但我现在还是有啦，对啊，因为我刚刚就讲出来了。但是其实事实上呢，表演烂，表演好，你就觉得哎，干很强啊，很顺啊，很棒啊，对不对？Kill， 哎呦，真是他妈天才！不过表演烂的话，反而可以看出自己哪里有问题啦，所以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啦。因为好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那我就继续保持嘛，对啊，你也不会想说要调整什么。但烂的话，你就会思考说，干哪边是没做好，什么小的。所以呢，只能说好坏都是一个。以前真的觉得干表演烂就很烂。世界末日，我好烂的、啊，浪费时间嘛！从内湖大连跑过来，妈还在图书馆写半个小时的笑话，白痴哎、欸！然后上台五分钟丢脸，智障，走不在家里睡觉，靠墙，妈的，煮意大利面来吃之类的事情，对不对？然后那个顺序可能要调整一下，靠墙应该放最后，对对。但是呢，现在其实有点无所谓了，对，一定会遇到烂的时候了，而且遇到的频率还蛮高的。我现在几乎有50/50几率会遇到讲的很蛮不怎么样的，就是观众完全不太屌我的那种场合，对啊，然后有20-30%会讲的还可以，等你有10%几率讲的不错，剩下都是你知道很烂的，对啊，反正就这样了，也没什么好讲，对啊，看我他妈还有什么有趣的可以跟大家分享哦，这个最近蛮常在看一个节目的，嗯。也可以跟各位推荐的、啊，对啊，反正干想知道现在谁还需要人家推荐内容啊？现在网上的内容那么多，其实真的现在跟以前真的不太一样。现在真的是网上内容多到，现在光 podcast 就你随便打开一堆听都没听过的，然后那个排行榜一直在变，你知道吗？老实讲，我也没怎么在听 podcast， 对啊。毕竟 Podcast 的问题很简单嘛，就是除非你其实如果我在想现在听的很多是上班族的通勤族之类的，可能上班无聊要放着吧，对啊，或者是坐车无聊放着，或者是睡前无聊放着，对啊，那大概就这几个可能性吧。我就不信有人会拿着一本笔记本，然后眼前你知道吗，放着那个一片整片的那个笔记、哦、然后打开我的 podcast， 嘿，然后用一倍速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逐字的听，然后写下 中间有什么趣味，或者是让人值得省思的这个，你知道吗？小小的那种聪明的言论，然后记起来，我才不信有人这样，好像上课一样，是不是？好像有人会这样听吗？不会嘛，大家都随便听而已啊，对啊，所以大家很多 podcast 都随便讲吧，对啊，欸，也没有啦，就我随便讲一下，对啊。不过我自己不太听 podcast 的原因，是因为真的是第一个，我也没在通勤啊，我是骑摩托车啊，骑摩托车我以前会可能会戴耳机听，但是我后来发现，其实戴耳机听东西，然后骑车还蛮危险的，所以我后来也不听了，哦。然后坐车的话，可能偶尔会听一下吧。但是我后来发现，我坐车比较长的时间就发呆，你知道吗？因为我发现在公车上面看一些路人还蛮有趣的。对，这样讲有点奇怪，但是我真的是会这样子，不然就是滑个手机吧。对啊，看一些无聊的网页什么的。再不然，如果真的要想要看一些有趣的东西，第一个优先选择真的是影片。我现在真的很少在听 podcast， 然后睡觉前，以前睡前会听 podcast。那我现在睡前我都看那个，你知道吗？电子书啊，因为我之前买了一个 Kobo， 是想说少花一点手机嘛，然后就买个 Kobo， 对啊，那就睡前看个小说啥小的，对啊。不过我那个 Kobo 大概也快两个月没用，就是还是滑手机。不过最近有拿来用了，最近有拿来用。之前发现我之前存了蛮多。很多本书我应该把它看一看，有些经典小说可以看一看，对吧？ Kobo 也蛮不错的，对吧？所以其实基本上没什么在听 podcast， 散步我也不听 podcast， 我以前散步会听，后来发现干嘛那几次过马路差点被车撞死，所以我也不听了，对啊。我也没在上班，所以我已经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听 podcast， 所以呢，想必各位应该是可以找到很多替代的东西，现在真的是一堆乱七八糟的节目，对吧？啊，也是好事啦，是不是？至少大家永远不会无聊，大家可以把自己娱乐到死为止，娱乐至死嘛，是不是？蛮棒的。啊，不过我最近要跟大家推荐啦，对啊 ，Netflix 节目，那个我其实一直蛮喜欢看那个这叫什么料理美食节目的哈。但之前看的美食节目大部分都是欧美的，尤其是美国超多美食节目，明明美国东西就他妈超难吃啊！其实我也不知道啦，对啊，但感觉美国没什么美食的文化啊，对。因为那些美食节目基本上每个都去访意大利人，不然就是去访法国人，哦，那如果你说美国的话，可能有少数还会去访南方，美国南方的人，那种白人，因为他们好像很会做那个烤烟熏类的东西吧，对。但我从来没有看过他们去访美国本土的其他地方的人，顶多就是做一些纽约披萨的时候看到他们做一些简单的那种访问嘛，但大部分都是。这好奇怪，代表他们其实本身美国是没什么饮食文化。最明显的例子是我那时候看美国很多节目，叫一个是一个韩国的这个主厨，胖胖的，他主持啊，叫 David Chan 吧。不过我前阵子看好像有新闻，好像是说他有那个好像偷用别人的那个，不知道是他用他的什么东西耶，反正有点那个侵权的问题吧。对啊。不过那个主厨哦，他也算是有点像网红厨师吧。他主持超多节目，而且我也看蛮多的。但是他们那种节目，我发现美国欧美尤其是 Netflix 上面那种美食节目，这个蛮大的特色就是它是以人为主的，他们不是以食物为主。这边就看到那个人到处走来走去啊，然后拍说啊，这个 cuisine 这个料理是这样做，然后就跟着一个大厨，然后跟那个大厨瞎鸡巴哈拉，哦，拿那个。摄影师就好像有点拿手拿的那种感觉，在厨房里面跟拍，好像拍得很自然那种感觉。对，那当然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料那个拍的方式嘛，然后搭配一些旁白啊什么小的。我是看蛮多 Netflix 上面的记录，那个美食节目好像都是这种模式的拍，好像有一个叫什么，好像有一个是那个五星主厨快餐车其中一个演员。然后是会煮饭的，然后也有拍一些类似的节目，但好像是类似的风格，对。然后像我就看另外一个叫做什么，一个叫什么烹吧，烹哦，它是在讲食物的四种特性，好像是讲温度、水跟油脂，还有一个我忘记是什么东西了。然后那个是一个作者，他是一个美食的作者，然后他有出书。我后来看那个纪录片之后，我有去看那本书。这也蛮好看，那本书也叫《烹》哦，大家无聊也可以去看一下，它蛮多那个知识 料理就是食物的知识在里面，它比较侧重营养相关的，对吧？可是他们那一部的重点，它也是跟着那个作者那边拍，所以他们都是以人为主吧，对吧？我发现欧美的那个美食节目好像蛮多是这样子，那像以前看那个波登不设限，他也是跟着波登嘛，就是以波登这个人为主轴，对吧？当然可能跟他们文化有关吧，就是他们毕竟个人主义，或者他们就是对人比较有兴趣之类的，所以你只要人够有趣，你就可以一直做很多美食节目出来，对啊。然后很显然后来波登受不了，就拿皮带把自己吊在饭店的那个柱子上面哦，对啊。所以有好有坏啦，对啊。但是我现在看的这个节目是中国的那个美食节目，对啊。如果你不排斥听中国腔讲话的话，这个节目叫做什么？风味原产地吗？还是什么？风味原产地，对，应该是叫这个名字。它有三季啊，然后它第一季是甘肃，然后第二季是云南，然后第三季是讲潮州还是潮是朝鲜？潮汕啊，不是朝鲜，潮汕，潮州汕那汕那个字念汕吗？甘还是咸啊？操你妈！干我中文好烂啊！反正就是潮州那一带啦，反正就是有点像是福建跟。那是什么？广州中间的地方吗？还是什么地方？我后来听说潮州那一带料理对那个台湾跟那个香港影响还蛮深的。对，我也是听一个香港人讲的。然后好像语言，他的那边的话好像也介于闽南跟那个粤语之间吧？对啊。反正我还没看潮州那一集，我是看那什么甘肃跟云南。我觉得甘肃。对，还好，因为他讲很多干。其实甘肃大家对这个地方有印象，好像是沙漠是不是？然后已经很接近新疆还是什么四川之类的地方了，好像什么天水吧？哎呀，对甘肃印象好像这个地方叫天水啊？为什么叫天水呢？因为你知道吗？三国猛将啊，那个叫诸葛孔明的这个大弟子，天水江伯约姜维就住在天水。好像是天水出身吧，我之前前一阵子还有玩那个什么姜维传哦，那个很老的那个，也不是很老的，反正就是一个三国志相关的游戏，还蛮好玩的。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天水，哦，甘肃，我看那都是很边疆的地方哎，对啊，那边也是一些少数民族啊。不过甘肃饮食好像比较多都是面食啊，不然就是什么饼类啦，不然什么羊肉嘛，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是马铃薯。他有一集在讲马铃薯，然后就想干马铃薯有什么好讲的，对，然后他就是真的在讲马铃薯，他就讲哦，你可以用很多种方法煮马铃薯啊，然后比如说用石头把沙子烧热，然后挖一个洞把马铃薯丢进去，然后再盖起来焖一下子，就有很好吃的马铃薯可以吃啦，不然就是马铃薯切片然后炒一炒之类的，反正他那一集在讲马铃薯，然后好像有三集在讲羊肉吧，各种羊肉什么的，好像有一两集在讲一些饼啊，有一集在讲面啊之类的东东。因为甘肃的料理有点无聊，因为他们的料理你大概想象得到，好像什么兰州牛肉面也是甘肃那一带的吧，然后什么那叫什么肉夹馍嘛，之前不是蛮流行的，好像也是那一带的东西，对，然后就没了。所以我觉得甘肃，如果你喜欢比较普，我刚刚讲的那些食物的话，你可以去看。甘肃那一季的，对，但是我觉得比较好看的是云南那一季的，因为云南的料理，哇，干他妈的，真的是我其实原本对云南也没什么印象，因为云南，干他妈感觉是个边陲地带，你知道吗？感觉是如果以那个《三国志》，因为刚刚以《三国志》举例嘛，刚刚那个天水江伯约姜维住在如果甘肃一带的话，那云南应该是孟获住的地方，就是。应该真的是接近孟获住的地方哦，就是那个孔明七擒七纵，孟获的那个奇怪的山区，然后那边孔明要做一些超级奇形怪状的这个武器，什么藤甲啊，不然就是什么，你知道吗？会喷火的那种战车吗？还是什么？或者是一堆有的没的那种奇形怪状的兵器去克制孟获的那个野蛮人的军队哦，对。最后把孟获整个打爆，连他老婆祝融夫人都被抓起来了，对，也是蛮有趣的。然后云南啊， 那云南料理它那一个云南好看的地方在于，干他妈云南的食物真的很野，很干好像也不能说他们野，但是就是很不一样，就是它很多野味之类，或者是很多生食的东西，然后也有一些我不知道是不是你看云南料理会觉得它跟东南亚料理有一点接近，因为它用很多柠檬辣椒，然后甚至东南亚料理很多生食嘛，如果你吃过泰式料理应该有吃过那什么泰式的那个虾子，就是那个虾子感觉是生的虾子，因为感它不是红色，它是灰色的嘛，对，然后上面加很多蒜头啊、葱啊、辣椒啊，然后姜的那个姜末啊之类的东西，然后上面滴一些醋啊还是鱼露之类的，我不知道，以前我小时候好像吃过几次啦，然后每次吃都觉得干他妈这个太野了吧，这个食物该死的东西，居然有人生吃虾子，对不对？然后你去看那个云南料理，看他就是这样吃虾子。那重点是他们更屌的是，他那个虾子是那种小小的那种虾子，我不知道那是河虾还是什么虾，反正他那个很小的虾子呢，他就是撒我刚刚讲的那些调味料，或者是还有一些云南自己的那个当地的调料。然后重点是那些虾子他妈是活的，然后他就丢到那个调料里面，然后拉一拉，拉一拉。拉没多久之后他就直接上菜，然后拿给他的老婆跟小孩吃，所以你就看到那个小孩一手抓起一只还在活跳跳的小虾子，他也不是真的很大只的虾子，但是看起来也有一个你的小拇指那么长的大小吧，然后那个小朋友就直接把一只生的虾子还在跳，然后就丢到他的嘴巴里，然后吃的不亦乐乎。我就觉得哇干，这个真的是很特别的食物，如果真的可以吃的话，我他妈还蛮想吃看看的，因为干真的很野很屌。然后他们还有一些料理是那种什么生牛肉啊，那个或是那个都还好，但是他我不知道他那个是怎么做的，但是他就是把牛肉跟一些东西 混在一起拌一拌，然后放一阵子，我不知道是它发酵还是怎么样的，去保持它的那个可食用性，但是它好像就那样放，它好像没有经过明火加热，然后它就可以直接吃那个生牛肉或者是一些鱼啊什么的，鲜鱼什么的，对，这样还蛮屌。还有一个我印象蛮深是他们好像在吃蚂蚁吧，然后我就是看到 OK 他们真的是他们的料理方式真的跟我们想象中不太一样，对，不过就是那一幕的吃蚂蚁啊，对吧？不过其实吃蚂蚁，我在想，可能是因为云南的那个物产，蛋白质来源比较缺乏，因为他们吃最多还是鱼肉、虾啊、然后牛肉跟猪可能相对比较没有那么丰富，因为他后来有一些料理是在做那个猪内脏，然后猪大肠啊，或者是猪肝啊什么的，然后他去腌制。然后去保存它，甚至它让它发酵接近一年之后，它再把它捞出来，然后做一个爆炒，然后吃，忘记那叫什么，他们那个食物名字很特别，反正它那个发酵的手法有一个特定的名字。那重点是它这个节目屌的地方是在于，它完全聚焦在食物上面，它几乎没有一个什么狗屁大厨，就是什么哎，我是张厨师，我今天要带大家吃云南野味三大道料理，什么小然后。Let's go 的讲那种屁话之类的，没有。他如果这一集还要讲，我刚好像要看，我刚刚没有看那个新的一集啊，有一集是那个潮州那边讲橄榄嘛，有举例啊，他就橄榄，然后那集的标题就叫橄榄，然后你点进去大概前30秒，他就在拍橄榄，然后是用那种超级近的摄影机在拍一堆橄榄在桌上滚来滚去，然后冒着水滴，然后在桌上旋转。弹跳，然后互相碰撞跳舞的那种画面，然后他就跟你讲橄榄是中国南方什么小的特产，味质酸性苦涩，但是咀嚼中带一点纤维的甜，反正他就是他妈的讲橄榄，然后讲他妈的30秒，然后我那时候看就觉得干很屌，他妈讲橄榄可以讲30秒，然后后面就会讲他那个一般的庶民怎么去料理这个橄榄啊，或者是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个夜市吧，然后就看到一个无名的中年人或是一个无名的 那个家庭主妇开始在腌制橄榄，然后跟你说：“哦，潮州人对橄榄有一套自由的方法。”然后就开始，你知道用糖啊，用什么东西去腌制它。然后腌制之后，他说什么啊、哦？配上一碗热腾腾的白粥，然后炒一些什么小菜，这个就是当地人最熟悉的到早点之类的东西，反正他全部都在讲他妈的橄榄，然后讲哦，橄榄有很多很多种做法什么的。所以我那时候看，我觉得蛮新奇的。对，可能中国那边的那个美食节目都这样拍的吗？因为他们好像以前有个节目叫《舌尖上的中国》，然后我们那时候没看过。嗯，我在想应该是类似吧，就是他就是聚焦在食物，然后他那个出现的人呢，都是一些庶民，然后他的那个地点也是看起来他妈超像庶民的地点，就是超像一般人会去的地方，什么夜市啊，那种小餐馆啊，不然就是家庭自己煮饭啊，家族聚餐，然后你看那里面的阿伯在煮饭，但云南料理很多都是阿伯在做，因为他们好像很多失传的那种技法，就像我刚刚讲什么腌制啊，然后他们好像有一个东西叫什么酸水吧，干，他就把一堆草然后丢到一个缸里面，然后倒一些那种有点像酒酿之类的水之类的东西进去，然后就让那个草在那个水里面发酵，然后那个水就是他们拿来做料理的一个调味料之类的，有时候他们就随便烫个面，然后那个水浇下去，然后就说这就是酸水面，然后看起来超不像可以吃的东西，但是里面人吃的他妈超爽，你就觉得干这个真的是庶民食物，因为他妈看起来就是个超级穷酸的食材。但他们的变的方法就很屌，你知道穷人才懂得怎么叫做利用食材，然后做出极致的料理，你懂吗？其实台湾早期应该很多食物都是这种很穷的人，然后去利用，不然的话，你想看其他国家有什么没有什么猪大肠相关的料理，就是其他有钱的国家，什么欧美，他们就是血肠嘛，就是香肠，香肠就是绞肉做成，然后其他内脏他们全部丢掉，鸡爪他们全部丢掉，鸡脖子。鸡头、鸭头，他妈他们才不吃鸭头呢！你给他看鸭头，他会觉得你他妈疯了！你怎么给我看鸭头？妈的，我只要看肉，不就是只有肉吗？啊，肉不是只有他妈的沙朗、然后乐眼、然后翼板那些地方才叫肉吗？是不是什么三层肉了不起？你给我看牛肚，还知道牛肚是什么？妈，不要给我看妈鸡爪、鸭头，是不是什么鬼东西？你这野蛮人 （barbarian）！但是问题是，他妈的，如果你活在一个比较物质缺乏的这个社会里面，就像台湾早期，他妈的鸭头跟拿鸡爪这种东西，你如果料理得当的话，干他妈就是一个超好吃的东西，对不对？你鸡爪稍微的处理一下，然后，干讲一讲肚子饿了，然后做个冰，你知道啊，干你知道腌一下嘛，骨头去掉，然后指甲剪掉，那个鸡爪的指甲很脏嘛，对啊，把它剪掉了，那个有胶质的那个肉掌地方把它挑出来。做个腌制，他妈的就是一个很赞的小菜，就是凤爪嘛，是不是？配点小黄瓜吃，干他妈的夏天吃就是一个开胃小点。妈的，欧美人懂得吃凤爪的美味吗？啊，对啊，所以其实有些食物真的是贫穷的那种社会才懂得品尝。你去看云南，干他妈真的超穷，穷到连蚂蚁都吃，但是重点是他吃蚂蚁感觉吃得很爽，对啊。不过东南亚国家好像也这样。像泰国好像也有吃草，曼人很喜欢吃蟋蟀吗？还是蚱蜢啊？我有点忘记。我记得有一次，也是好几年前，我那时候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啊，那不是泰国，但是在他隔壁哦。我那时候去柬埔寨，那时候坐客运吧，从那个越南，然后进到柬埔寨啊。然后我一到柬埔寨，就看到当地的那种年轻的，不知道是妇女还是。反正就是年轻的小姐在捧着一盘一袋东西在吃，你知道？然后我远远看，想说，她是在吃什么鸡爪还是什么那个什么那只什么鸭舌嘛？就是那种你知道吗？鸭舌嘛，就是鸭舌好像会有两条，然后中间一根的那个东西嘛。然后仔细看，好像干没有，她在吃炸的蚱蜢之类的，因为你知道蚱蜢也是一根一根的，然后看起来很像鸭舌之类的。然后整袋里面吃，然后吃的不亦乐乎，还分旁边人吃。所以，很想在东南亚，他们以前没有那么多鸡鸭牛羊之类的东西，他们可能就吃虫吧，对啊，毕竟虫就是很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对啊，蛮酷的。那你去看其他国家料理方式，你会觉得哇操，原来有这种料理方法。 毕竟台湾料理大家应该也蛮熟悉的吧，台湾料理大部分大家吃比较多异国料理是日本料理，那讲实在的话日本料理其实也没有多异国，因为大家可能自己在家里都会做一些吧，对啊，除了生鱼片之外你知道、啊、做一些日式的味噌汤咖喱啊，捏一些饭团什么，应该是驾轻就熟，甚至那些调味料大家家里都有啊，了不起大家去吃一个韩国料理什么的，但是云南料理干真的是超级远，你去看会觉得干真的是他们的料理方式很屌，那里面最屌的是我就是想说看云南，想说云南什么地方、啊、我对云南的印象超级淡薄，我想我知道他那边好像最大的都市叫昆明吧，是不是，然后还有什么好像就没了，结果他那个节目突然拍一拍说云南大理，然后我想说干大理段誉的家，然后他就拍到一个人，然后那时候在做那个米的那个米饼吧，然后那个做法有点像在做麻糬、哦、就是他把米用那个你叫什么，反正就是要把它捶的，反正就是把很多大米然后捶的，你知道就像干干，其实它就是麻糬啦，但是它变成麻糬之后它又把它干燥之后再把它切片再冷藏起来还是怎么样的保存起来，然后说这样可以保存更久，所以它就是一个很 Q 的有像米饼的东西，我在想那个东西拿去烤应该就变成鲜贝吧，反正他就是做这个东西，然后就讲云南大理段什么的家吧，然后我想说干他该不会是段誉的后代子孙吧，我想说他是不是会他妈的那个六脉神剑，妈喝酒都不会醉是不是，然后我后来发现干妈金庸真的是有在考据、欸、妈的大理还真的是很多人姓段是不是，对啊，什么段正淳啊，段正淳是不是就是段誉的那个爸爸啊，我有点忘记了，天龙八部太久没看了，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啊，云南好像还有那个把普洱茶，但我这次看好像没有看到他们有那个普洱茶相关的那个节目，还是说云南不是普洱茶，我记得云南是普洱茶，对啊，忘记了，蛮、啊、好看的啦，风味原产地，我那个云南的全部看完了，然后甘肃好像看了一半吧，然后接下来我要去看那个你知道吗，潮州的、啊、其实不是潮州啊，是潮汕吗，那是汕吗，三点水一个山，还是仙啊，不是仙吧，应该是汕吧，汕头，对啊，应该是汕头，汕啊，干对啊，操你妈，潮汕、哦、对啊，可以看一下，如果你不排斥中国节目的话，对啊，虽然我也不知道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什么，你知道，人家真的他真的拍的不错诶，真的不得不讲拍的不错，而且每一集才10分钟15分钟以内，所以我大概吃饭的时候就配个两三集吃，我觉得应该蛮赞，其实 Netflix 上面真的很多美食节目我都觉得拍的很好诶，我真的看最多的在 Netflix 上看最多的东西摒除喜剧相关之外的应该就是美食节目了，干你们不觉得美食节目真的有时候看的时候觉得干真的很爽，因为每个国家料理的方式，虽然说我刚刚讲欧美不懂的料理啦，就是美国人好像不太会煮饭，但是毕竟他们真的很多移民什么的，所以他们其实应该要找好吃的东西应该是也是有啦，所以你去看他们料理一些美式的食物你也觉得、欸、其实他们料理方式也蛮特别，尤其是美国南方人他们会用很多你知道吗、烟熏吧，然后很多那个香草相关的东西去做，然后他们也会吃米吧，因为可能因为气候的关系吧，所以有时候看就觉得、欸、其实他们那个料理方式、感觉跟台湾有些炖煮的料理还蛮像的，有时候看就觉得、欸、其实也蛮不错的，对啊，但是有些那种北方的是那种吃那个什么面包配一些炖肉什么那种，我就觉得好像没什么感觉，对啊，好像比较传统的美国白人就是吃面包配炖肉嘛，什么黑面包啊白面包干完全不知道那个差异在哪里，对啊，不过他只要吃米相关的我就觉得、欸、好像可以想象啊，尤其那种墨西哥人他们吃东西加超多米啊，我觉得哎呦赞的米，可是他们配的豆子我就觉得哎干、欸、豆子怎么煮成这样子，对啊，可能就是每个地方啊料理方式不一样蛮特别的，对啊，跟大家分享，然后呢这一拜也差不多啦，录一个小时也算是爆表啦，那下一次更新就是一个月后了，呼呼呼，可以放他妈大假咯，啊哈，对啊，不过我相信应该大家也很多，大家也是在听很多节目吧，对啊，我都不信有人只听这个节目，是不是？对啊，我们想登录看一下我后台，不过最近好像真的，大家可能真的对内湖没什么兴趣吧，我发现最近听的人真的越来越少了，嘿嘿嘿。 真的是，果然要做个地方型的节目没那么容易哈。好吧，那反正这一集就这样，我们下个月再说吧。五月之后看怎么样，对啊，看到时候 我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可以分享，说不定会跟这个月讲一样啊，去看嘛，看美食节目啊，对，就跟夏天就是耕田嘛，啊，除杂草嘛，是不是？啊，播种啊，干播种你播完了，就除草啊，啊，不要让虫来咬啊，是不是？然后热的要死啊，对啊，夏天就做这些事嘛，对，好吧，这个就这边录到这边，下个月见，拜拜。